各位，今天是母亲节，我想今天我们谈到亲情的可贵，实在适合不过的。各位真的认识什么叫亲情吗？亲情是一个何等微妙，也不能用任何的东西来取代的关系呢？各位，亲情关系是没有交易性的，亲情关系是给予性的。我们做父母的人，我们都会知道，我们对孩子的心是你喜欢什么啊，你拿啊，人们看到孩子喜欢吃什么，你吃啊，连我所要的这一份你也拿去吃。我们不会跟他们说啊，那你拿我的一个啊，那你要还我一个。为什么呢？因为亲情关系是没有交易性的，然后亲情关系呢是在对错之上的。你的亲人跟别人吵架的话，你明明知道你的亲人是错了，但是你没有发现，你还是袒护你的亲人，你袒护你的配偶，你袒护你做错的孩子，都袒护他们。但是如果你的亲人伤害你，你只有感到难过，感到痛心，但是你绝对不能跟他断绝那个关系的，对吗？有时候孩子们吵架的时候呢，姐姐说我没有你们这个弟弟，但是另一天起身的时候呢，还是我的弟弟，还是在一起相处，还是有一个分不开的一种情分在心中。那有时候有一些家人之间吵架吵得很厉害的时候呢，不管怎样吵，你没有办法把他带到法庭去，然后争个我对你错啊。如果我们向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人下重手的话，我们都知道最后受伤的是我们。各位，这个就是一个亲情，我们要理解。有些夫妇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常常有时对彼此不开心的时候，就开始讲彼此的父母啊。那好像有些丈夫就讲妻子的时候呢，你的妈妈怎样怎样，你的爸爸怎样怎样啊，就讲这个东西，对不对？虽然岳母大人有时候真的是有一些东西不对啊，那丈夫就讲得很开心，讲讲讲，对不对？那妻子听了，岳父听了，那心里面虽然有些东西是赞同，但心里面不开心。为什么？因为她是我的妈妈，她再错还是我的妈妈，要讲也是我讲，不是你讲，对不对？有些人结婚十年二十年，这个东西没有搞清楚啊，那你们不明白，这是不能解释，不能用道理来讲解的一种关系。有一种很奇妙的超出人的对错之上的那种情分，在这个亲情用物质也买不到的那种关系里面。因为亲爱弟兄姐妹，所以你们要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幸福的人，真的跟你在这个世界里面赚多少钱，你有多少朋友没有关系。你的幸福在于你能不能跟你至亲的亲人能够相亲相爱不管你在这个地上你为人师表，你是众人的老师，你是牧师你是什么名人都好，如果你跟你的家人、你的至亲的亲人的关系是冷漠无情的，那我告诉你，你绝对不能成为众人的榜样，你也不能成为众人的羡慕。可能人家会暂时会尊敬你一下你讲的话有道理，但是他们的内心里面绝对不愿意会要像你，因为他们都知道人的亲情是极其可贵的，人都需要这个亲情是多么的重要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当罪的后果蔓延到全世界，国攻打国，民攻打民的时候，我们看到人与人之间的那个亲情就淡薄了。圣经说人无亲情不解怨，在末后的时代你会看到这样的光景。有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些人跟家人之间、跟亲人之间就是有不愉快的事情呢，他们就上法庭打官司为着自己的名誉，为着有一些钱物质的东西上法庭打官司，这是何等可悲的事情。在末后的时代我们看到越来越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也不用说，在这样很快速的繁华的社会里面， 我们看到人都是忙着很多的东西，人都是哇忙着要赚取钱财，有进取心，然后用很多的道理来美化自己，包装自己。有时候呢，用这个世界的很多的道理说，我们要有理想。在现在这样的危机就是机会，对不对？我们要努力，我们讲了很美的道理。但是如果你真的去看他跟他的家人的关系是怎样，他是不是他家人的喜乐，他是不是他家人能感觉到自豪的，可能为他暂时的成就感觉到自豪，但是在内心里面知道这样成功的人有时候没有父母的心，没有弟兄姐妹的心，一生就是把时光精力投资在物质，投资在自己在外面的名声。各位有发现吗？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 有一些人、他们很相信外人讲的话，而自己家人讲的话，哎呀够了够了，忠言逆耳，对不对？外面的人送他一点礼，哇开心的不得了，对不对？自己的家人父母天天煮饭给他吃，他生病的时候照顾他，无微不至的关怀，没有感觉什么，当作理所当然的。各位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个无亲情的时代，那人没有看到真正的好，真正的价值在哪里。有些父母在养孩子，尤其是现代父母，他们就关注孩子的品学要兼优，孩子要礼貌，孩子在学校成绩要好，这些东西很关注。我并不是说这些不重要，品学的东西 都有益处的，但是你一定要问他的价值在哪里。有时候呢你说我这个孩子很有礼貌呢，但是你要知道品格跟价值是不一样的。价值是你的轻重观，对不对？你的轻什么重什么，对不对？但是品格我这个为人很好，我在外面我朋友很喜欢我，我有很多朋友但是他回到家的时候呢，连看家人多一眼都不愿意这样。因为他的价值不在这个家庭，他长大了他觉得有更重要的事，我有更大的理想，但最基本最重要的这个亲情关系他就轻看，不花时间，不为这个事情祷告，不要复修关系，让那个淡薄的那个情感就是这样的一天过一天这样。在家庭生活当中，你认为这是神的心意吗？你认为这样好的品格能够取代亲情吗？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你看现代人，现代人懂得很多，但是其实他们的惧怕很多，他们怕，哎呀，怕病啊，怕以后养老没有钱啊，买很多保险啊，他们怕人家怎么看我啊，他们怕很多，但是他们懂很多，科学、心理学、什么学、社会学、医学，什么都懂，但是怕很多，为什么？当你惧怕越来越多，就告诉你，因为你的心里的爱是大大的减少，因为爱里没有惧怕。你懂多，惧怕多，是因为你的爱继续在减少。如果你是一个真的爱神、爱人，你心里面真的蛮有亲情，你对人诚恳，我跟你说，你是坦然无惧的，你不会在人面前问题面前畏畏缩缩、躲躲藏藏、惧惧怕怕，不会的。充满爱的人，充满情分，对人诚恳的人，真心爱人的，你会看得到他很少惧怕。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好好思想牧师现在跟你们讲的每一句话。当人进入这21世纪的时候呢，整个的世界像是进到一种严重的危机。有一个心理学家他就说，这个世界现在最大的危机不是什么饥荒、什么核弹战争，也不是什么现在讲的病毒，世界现在最大的危机是人对爱的认识已经变质了。有一天开始，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男人女人他们看婚姻已经不是那种长久的忠心 和对彼此的承诺了。It's not a lifetime commitment. 那时候婚姻就变成好像一种交易性的东西。你有没有钱？你有没有才华？我才尊重你，我才顺服你。You have no money, no sex. No career, no marriage. 就是那一种观念。有一天开始，就是婚姻的关系就变成这样，不是你娶了一个人用一生来爱他，你嫁给一个人用一生来顺服他，已经不是这样了，交易的、哦、看他帅不帅，威风不威风、哦、有没有符合我心里面要的条件，已经结婚了还在看这些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天这个世界的亲情就变成这样，夫妇关系就变成这样。有一天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很奇妙的，父母好像要呵护孩子啊，孩子啊你乖啊听话，孩子啊你要多吃菜啊，是不是？孩子你好好读书啊，爸爸把书读好，爸爸买一个 iPhone 给你啊。有一天父母对孩子的关系，对孩子的要求都是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哄他开心，来跟他交易换取。父母不明白什么叫父母的权柄，孩子也不明白什么叫凡事听从父母的福分。有一天这失去了，这个就是爱已经变质。爱变质的时候，亲情和亲情的角色就削弱了。那你问为什么这个时代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亲情这个时代会走到这个地步呢？因为人开始用各种相对的道理来取代神的真理。各位看到吗？这个时代现在人崇高的是什么？不是这本圣经。现在人崇高的哇，积极心理学， I'll be positive， 我们要正能量。现在人崇高的人提倡人权，人权，人的道德修养，没错，人是需要有道德，但是人所讲出来的道德修养，人的这种自我实现理想 self-actualization， 我们人能做到什么？我们人能，科学能，然后用这些东西来取代真理的原则，取代神所为婚姻所定的。你就会开始看见男人、女人、父母、孩子慢慢他们失去他们原有的那个位置，家庭单位就乱了，人开始对幸福的那个定义就歪曲了。所以妻子看丈夫的时候呢、哦、就是看他的条件，有看不是看上帝放在他的那个男性的领导权，有看他的条件，看他有没有说服力我才听他。孩子也现在越人家说越来越聪明，聪明啊，孩子看父母的情绪啊，这情绪啊，就是我给他闹啊，我知道他的底线，我就闹一个情绪，闹情绪，父母就会买这样东西给我，父母就会让给我啊，就是这样的东西。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最糟糕是家人没有感觉这样，现代家庭觉得这个有问题吗？哎呀，没有什么问题了啊，大家和平和平和睦这样就好，家里还是有钱啊，有舒适的生活啊，每年可以去旅行很多次啊，现在要旅行都不能了，对不对啊？那然后哇，都可以，我们还是可以这样啊，管他什么角色、什么权柄啊、什么尊重啊，不要大吵就好了。这样，我跟你们讲，这样下去，一代再一代，如果这个时代已经变成这样，下一个时代会变成怎样？有一天可能还到现，有一天孩子们长大了，在外面看到父母也不要叫，看到祖父祖母是更不用讲啊，连打招呼一声都没有。OK， 这个是其实在这个时代已经发生，但是我们被什么东西冲昏了，被物质的东西、享受的东西，被现在好像我懂很多医学、科学很多的知识，被这些东西冲昏了头，人有一种骄傲，但是没有发现最基本的东西，他们都已经做不到。 如果今天你听到我这番话，你心里面有觉悟，你心里面发现了，对，这是真正的危机了，那感谢主，你有福了，你的家庭有救了。让我这样说，不管这个时代怎样改变，神为家庭为亲情定的原则没有改变的，上帝还是愿意我们的家庭成为我们的满足，上帝还是愿意我们的亲情成为我们的力量。而你要得到那样的满足，得到那样的力量的原则都在圣经里面。各位不要说牧师说这家已经很难了，我们的情况亲情已经很淡薄了，孩子讲不听了、你知道呢，现代人的思想都是这样，爱莫能助呢、那我跟你说，不要让难成为理由。你觉得难是因为你没有回到神的真理来寻找上帝为一个家庭所定的幸福美满的原则和道路。当你不回到真理，你在这个世界兜圆圈，相信这个心理学家，相信那个政治家，相信那个辅导家，但是其实这些东西都在变，都一直在变，人性人的罪性也继续适应这些东西。所以你回到神的真理，不要一直讲那个难处，不要一直找出那个难处的原因，那很难，我的妻子怎样，我的丈夫怎样，我的孩子怎样，回到神的道，神的道里面有圣灵的改造力，圣灵能够改变人的心，你顺服神的圣灵在你所爱的人身上做工，不要一直体贴那个难处。你当你发现那个难处的时候，靠着主的道，靠着圣灵继续要复修那个关系，扶住那个关系，不要让那个关系破裂，扶住复修靠主，有一天你真正会看得到你的亲情关系带给你极大的满足和力量。让我们一起回到神的话来看啊，我们一起翻到今天的经文啊，很短，在马拉基书，我们一起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翻到马拉基书第二章好吗？二章在这边第十五节啊，我们看一遍啊。我们先看十五节，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意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我们暂时读到这个地方。各位，问你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里说，神不是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吗？各位，为什么上帝只先造一个人？为什么上帝造人的时候不跟造天使一样，一刹那间造出千千万万的天使？哎，他先造一个男人，亚当，然后再从他的肋旁那个地方拿出肋骨来造一个夏娃，然后呢再借着这个男人跟女人相爱结合里面，然后生出千千万万的后代。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就是因为神要将一种不能断绝的亲情之爱放在人的身质之中。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知道这个血缘关系是何等重要。血缘关系，你生的就好像你的命根一样。各位有没有发现，做父母的，如果你生了一个孩子，他长大了，他误入歧途，他学坏了，他犯法，他坐牢，但是在你的眼中，在你的心中，你看他是什么？你看他是罪犯吗？不，你看他是我的孩子，他还是我心爱的孩子。虽然这个世界的人看他的时候呢，是这个罪人、犯人，但是你看他的重点，你看他的重点一定是他是我的孩子。你的遗憾是什么？他的罪犯， 你因他的罪犯来痛苦，对不对？但是你看他的时候，还是他是我的孩子。世人都放弃他，社会放弃他，但是我不放弃他。为什么？因为有这个血缘关系。你生了一个残缺的孩子也是一样，你看着残缺的孩子，你看他残缺的，他残缺的，你看他，你看他是我，他是我的孩子，我心爱的孩子。别人看他是残缺的，你看他是你的，你的终点是他是我的孩子，你的遗憾是他是残缺的。所以因为这个遗憾，你会用尽全力来照顾他，养育他，辞掉工作来帮助他，让他能够好好的长大，能够融入社会，对不对？为什么？这个社会学家如果看了啊，不能。心理学家，哎呀，他的情况很难。老师，哎呀，我没有这个耐心。但是你不会放弃，为什么？因为他是跟你有血缘关系，你们了解吗？这就是亲情的可贵，神放在这个人的生殖之中的，你的 reproduction， 你生的那个孩子跟你有血缘关系的，那分不开的关系就在里面，在这个亲情里面。那么各位，现在我们再来读这个圣经，在这个圣经里面很奥妙的一个事情就讲出来了。在这个地方呢，他就说这个关系跟人一男一女，再读一遍十五节，虽然神有余力真造多人，他不单造一人，为何只造一人，乃是要从他得千乘的后裔。所以谨守你们的心，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关系是什么关系？一男一女成为一体的关系，生出在爱中结出来的果子，儿女在爱中，这个生出来的儿女在爱中被养育的儿女，他看到自己的爸爸妈妈相爱，那是带给他最大的益处，最大的益处，最大的满足。哪怕他长大的过程当中，哎，有一点走歪路啊，还是什么，是父母的相爱刻印在不但他的脑海里面，刻印在他的心中，那个情分，那个父母相爱的那个情谊在他的心中，这个地方他会叫他健全的长大。但是一男一女，这里说一男一，现在如果一男两女，一女两男搞婚外情，成为别人的小老婆，有这样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然后你愿意你的孩子呢，哦，他会好啊，哎，你要学有点道德啊，你要什么，不可能发生。有一个姐妹，她成为别人的小老婆的时候，牧师告诉她说，哦，你应该因这个东西来悔改，不应该问我现在你跟这个男人你的痛苦你怎么解决，什么东西，你只是要解决你心里的那个痛苦，心里的羞愧，你从这个不对的关系走出来。那她问我说，哎，牧师啊，那么圣经里面也有多夫多妻的啊，你看上帝所重用的伟人，亚伯拉罕、雅各、大卫、所罗门，三妻四妾，这么多老婆，这些东西还不是一样，为什么我们不能，我们心里面相爱就好吗？这样说。那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好好的看过这些人，他们有尝到亲情的幸福吗？没有，他们只有愁苦加增。你看雅各的孩子自相残杀，他们讨厌约瑟，然后把约瑟送走卖掉，为什么？没有感觉，因为不是我的母亲生的，对不对？一个男人跟几个女人生的孩子，你以为那个孩子下面啊相亲相能够相爱是一种恩典，但是大致上的原理跟人性的原理来讲是不会的，不会为彼此舍己的，你们明白吗？你看大卫的孩子，大卫很多的众子，他们自相残杀，妒忌仇恨，动不动就拿刀出来杀彼此，那这样的光景，为什么？这个就是 不明白一夫一妻的原理。所以在旧约圣经走到马拉基书最后的时候呢，上帝就讲到，很奇妙，这个马拉基书四章又讲到婚姻的事情，你们不要用规则来带你们的另一半。如果你一生嫁给一个男人，你好好的学习怎么爱他，甚至爱他的软弱。你一生就是娶一个女子，你明白他的软弱，他的无能，他比你软弱，圣经也这样讲哦。不要就看他漂亮，那现在很软弱，现在是很丑，不要看。所以圣经说，你不要用诡诈带你幼年所娶的妻，哦，就是用诡诈。每次婚姻有问题的时候，就讲一些诡诈的话。哎呀，他没有尊重我，他不像以前这样漂亮。你看他已经老了，你看他没有这样体恤我了，没有像以前这样尊重我了。啊，很多的很多的话啦，就是在那个时候找借口。你看他在外面这样，你一定要明白，当你越把这些借口讲出来的时候呢，你自己越对他失望，失去为他祷告的心。其实圣经说，那是一种诡诈，那是一种诡诈。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如果你真是要虔诚的后代，你的后代长大能够爱神，能够爱人，能够在这个社会里面真的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能够叫他的周围的人能够幸福的人，他能够把他的信仰能够表达出来，也表达得很实在，很贴切，是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他的父母对彼此的忠诚，就专属彼此，为彼此牺牲，甚至看到父母之间有软弱，但是他们没有因那个软弱而离婚，他们还是一直爱彼此，等候彼此。那孩子呢，就会这个爱呢，就会刻印在孩子的心中，他也会有美满的婚姻。各位，其实旧约圣经讲到完，已经把这个家庭的原理讲，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失败了。我们都失败了，对不对？所以马拉基书在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你看第十六节说什么？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遵守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啊！诡诈什么叫诡诈？你们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十七节，你们用言语怎么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看到人的诡诈吗？然后第三节，第三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就是那个弥赛亚，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你们会了解现在要讲的话是什么吗？上帝为人造的最美的关系是一夫一妻的，那一夫一妻的相爱，生出爱神爱人敬虔的后代。但是呢，人按着心里的喜悦，哎呀，我看他已经看累了，我就对他已经失望了，然后随便了，他做初一我做十五，这样做啊，婚姻很多就是这样啊。然后孩子呢活在那种仇敌关系，那种不为彼此牺牲的那个父母关系，两个人自私自利的关系，孩子活在他不尽情，他不懂得爱人，他也不懂得尊重自己，许多的问题。然后他自己结婚了，很多的问题，问题出现了，然后呢自己也离婚，离婚了再结婚，然后看到，然后自己这样，看到旁边的人也这样，然后他怎样，甚至他没有懊悔，他说什么？你们看十七节的时候，他说什么？哎呀，凡行恶的神都看过，公义的神在哪里？ 人随心所欲，对不对？我、哦、自己喜欢爱就爱，要离婚就离婚。你看他还是找到一个好男人啊，他还是找到一个女人。你看这个人离婚了又再嫁，还是还好啊，还娶还好啊。容易的神在哪？所以呢，他们不明白，其实是神的恩典。他们反了上帝为亲情定的原理之后，还自己怪上帝。你看，你都没有做什么嘛？你讲这样好，你看人幸福还不是自己赚取的？你自己争取幸福的，你这个不喜欢了，你找另外一个，你还是可以的，对不对？所以人的问题是什么？没有觉悟，没有觉悟。当你已经做错了，当你已经失败了，婚姻已经失败了，你没有觉悟，第二个婚姻，第三个婚姻，第四个婚姻，继续这样，然后呢，还是相信我自己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觉悟的心，随即异行的心，最大的失败。所以到一个地步怎样呢？到一个地步，上帝说什么？上帝要差他的圣者，上帝差施洗约翰来，那时候对不对？其实在旧约圣经，神的百姓已经到这个地步，在婚姻的事情上很多的诡诈，很多的没有觉悟，然后追寻自己喜爱的心来这样活，来过婚姻的时候呢，神说我要差那预备道路的施洗约翰叫你们悔改，然后还有什么？然后把弥赛亚基督带来。所以你要知道，即便神造的亲情是多么的美，因为人的罪，人要走自己的路，离开神也同时离开亲情，离开真理也弃绝亲情。那上帝自己道成肉身来救赎我们的生命，也赎回我们的亲情。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在这里好好跟各位说，如果今天我们的婚姻生活、家庭生活，我们跟家人的关系不好的，你要知道那是因为人的悖逆的罪所带来的。我知道很多人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家里的事情很复杂，有些人就是因为这种复杂的家庭问题呢，他更不来到神的面前，他分析他的问题分析得很厉害，他分析彼此的个性。你看牧师，我家的那个男人呢、啊，他的个性是这样、哦、然后呢，那个、牧师，我的老婆整天忙工作，或者有些说、哦、你看第三者已经进来，已经没有得救。我们人都在分析问题，对不对？我们家庭，我们最爱的关系变成最受伤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分析那个人，我们就把自己当作受害的。我们这样讲，但是我们有没有问，当一个亲情已经破裂的时候，其实那个开始并不是那个我们眼睛看到的那个肉体的原因，肉体的问题，不是他，不是你，不是个性，不是什么环境，第三者，不是这个问题开始的。真正的开始是人不按照神的道来追求自己所喜悦的婚姻，也过自己所要的婚姻生活，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对不对？亚当夏娃的关系自己是破裂的，他们弃绝神的话，他们不让神的主权在他们的心中，在他们的关系做主，他们自己认为这是好的，我吃了我给他吃，大家皆大欢喜，他们自己决定。你们明白吗？一切的关系，这是最美的关系破裂，是从人离开神，弃绝神的真理开始的。所以当亚当夏娃一犯罪的时候，在创世纪三章十六节，神怎么对女人说？你要怎样？你要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要管辖你。各位懂恋慕吗？恋慕的意思，如果你读创世纪第四章的时候，神对该隐说罪要恋慕你。恋慕的意思哈，是辖制的意思。Sin desires to have you. 你明白吗？ 女人的 desire 已经不是我的丈夫能够越高越好，越有权柄，越有荣耀越好。女人也要来出一个头，女人也要、我人家要尊重我、这个男人的成功因为后面有我，女人也要，所以她有一种狭制的要做头，那个要得到光彩。你们明白吗？女人她是一个帮助者，跟男人是平起平坐一样的，一样尊贵的生命，一样的人。但是呢，上帝给她的角色就是你的头越荣耀，你的头越被你尊敬，你是越荣耀的。但是现在不甘愿，可是很多女人后面啊、在外面对丈夫很好啊、但是给她一个眼神啊、就是这样啊、我后面遥控她啊、遥控啊、讲几句话的啊、丈夫知道了啊、等下回家她不开心了啊、遥控她。然后丈夫呢不甘愿嘛，懦弱的丈夫就是啊、这样没有办法啦，就这样被太太牵着鼻子走啊、不要吵架了，不要吵架了。有些丈夫怕事，有些丈夫就不甘愿，对不对？我就管辖你，不听你，不让你出去，没有爱，没有爱，不懂得爱他如爱自己，对不对？其实要爱他如同爱自己，他不懂得这样做，就是用管辖的。所以两个人呢，原来是相补相称的关系，对不对 ？Complement each other， 现在变成什么 ？Rivalry。争权，争谁的意见，谁先，谁比较荣耀，所以这种关系，女人，你要怎样？你要恋慕你的丈夫，丈夫你要惯下他，这个关系呢，怎么能够会？所以呢，我现在要讲的是什么？所有亲情关系的破裂，婚姻关系的破裂，不要一直在讲外在的问题，他怎样，我怎样，个性怎样，什么东西？你要听心理学家的话，你去听啊，听到你够，你听辅导家，你听到你够，看听得到你能够做得出来吗？你就是简简单单的回到真理所说的，然后懊悔，求主帮助我，医治我，叫我顺服你的道，也让你的道成为我的心。你要这样祷告。然后婚姻关系才开始得医治的，哎呀，所以为什么那时候我的心就是不能，所以能改造人的心的，甚至重生人的心的，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就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来的时候呢，那个圣灵的改造力也跟着来。他对一个人领受了神的救恩之后，他对所有的事情就开始从那个时候因神的话改观。他越明白真理之后，他就越挣扎，越挣扎，他就越求恩，越求圣灵的帮助。然后他慢慢就从以前那种老旧没有得医治的思想、眼光、价值观、人生观、婚姻观、家庭观慢慢走出来。这个观一改变的时候，心改变，然后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好像家庭关系也跟着重生了的感觉就会来了。有些人说，基督教，没有信主的人就讲，就是不喜欢基督教。基督教没有讲亲情的。整天都是主啊主啊教会啊，就管这个教会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不喜欢基督教。有些丈夫说，我的太太去了教会之后呢，眼中没有我了。我们家里啊，孩子去了教会之后没有亲情了啊，礼拜天都是赶着去教会啊，要吃饭的时候他祷告啊，什么东西啊，饭不是我给他的吗啊。就是这样，所以基督教就是拿走人的亲情，所以很多人讨厌基督教。你明白吗？让我讲这句话，你们好好听。如果你是还没有信主的，你对基督信仰你有这样的受屈哈、你心里面都很多的冤屈，因为这，让我先告诉你，圣经其实是何等的看重亲情的。如果你看上帝造万有， 上帝造万有第一天到第六天，他都说上帝所看的是美好的，是甚好的，对不对？都讲好的好的好的。唯有上帝第一次讲不好是什么啊？各位明白圣经的人会讲第一次讲不好是什么？就有一天看到亚当的时候呢，那人独居不好，就第一次讲不好，从上帝的口中，哎，万有都造得漂漂亮亮的，完完整整的，只有第一讲那人独居不好，然后就在那个地方叫他睡了，拿出肋骨给他造了一个夏娃，所以亲情就这样被创造。接着他们两个人的相爱而来，你们知道吗？所以刚才你们读传道书，有些人说传道书这个地方哦，一人就是被攻打二人还能够防守，三个人对不对？A cord of three stands is not easily broken， 三个绳子放在不容易折断啊。我家里也有这个经文在这个地方。其实有些人说这个是讲家庭关系亲情啊，那这个当然很多的说法啊，但是我们都会知道圣经是注重亲情的，圣经没有抹杀亲情啊，圣经是要扶助亲情，也让人知道亲情真正的意义。如果你说哦，我的家人因为信了基督教所以呢现在亲情没有了，你要去反思那是基督教的问题还是你们家庭的亲情本身就是薄弱的。如果你说今天就是我的妻子去了教会之后我们家里没有亲情了那你要知道还有很多东西能够拿走你家的亲情，可能你孩子以后长大了做工了有钱了他就少回家了然后呢您有钱了整天去打 golf 也不愿意来看你，那个也会威胁他的喜好，也会威胁你的亲情，你们了解吗？反而你要知道你的太太子因为信了主他才会懂得尊重你，真正的尊重你，也学习尊重你。你的孩子就是因为信了主他才会长久的孝敬你，因为这是圣经确确实实的教导。我知道我自己心里面是一个很自私的人，我想说自己知道，你自己知道你自己的。那孩子又长大的时候呢，就要离开父母这样的东西。我跟你说，如果我今天没有信主，我也不会跟我的父母亲、我家庭亲，然后他们有什么事情啊？对啊，他们的事，有些家人，我看他们长大了，有家庭什么东西，那家人的死活什么，兄弟姐妹的死活就不管那个东西。尤其这个时代的年轻人，这样已经到这个地步，就是因为信了基督。就是因为基督赎回我们的生命，也赎回亲情，我们才会重新会重视亲情，重视我们跟父母的关系，跟兄弟姐妹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就不用讲了哈，妻子的关系，丈夫就不用讲的，但是连 extended family 我们亲属我的姑姑没有结婚，但她亲属也是爱得不得了，什么表嫂表什么堂嫂，那通常人都没有去管，对不对？这个东西都是想到要跟他们传福音，这个就是基督信仰恢复的亲情。你说只有传福音，那传福音有时候要包红包给老人家，要爱他们，对不对？关怀他们。各位，世界的人有做到这个吗？世界有权有势有利的人有做到这个吗？为了名声为了钱财上法庭的你会看得到，你没有想清楚。让我告诉你，如果你在家庭生活亲情关系遇到了障碍，你不要怪基督信仰，你要来到基督信仰面前，真正的认识这位创造亲情也扶助亲情要医治亲情的上帝。那么最后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那我们讲一些实际的东西，那我们怎么来建立在基督里建立和维持这个亲情关系。在这个地方呢，我用三方面来给各位讲解，然后我们就结束好吗？三方面呢，各位好好听。 其实亲情是显示什么呢？上帝造亲情就是要显示神跟人无条件的爱。所以刚才我就说了，对不对？如果你的家人做错了，哦，跟别人吵架的时候呢，虽然你自己心里面知道你家人做错了，但是你还是袒护你家人。上帝知道我们犯罪了，那上帝也是公义的，对不对？所以他自己牺牲。今天我们信了主，撒旦仇敌天天控告我们，圣经怎么说？有谁能够控告我们呢？有神怎样为我们死，有神站在我们这旁，有神。所以亲情关系其实是要显示神与人的无条件的关系，所以这个无条件的爱来的。能明白爱吗？这个世界我刚才说我们已经走到不认识爱，亲情就是要显示这个爱。然后在我们讲爱，这个爱不是在天上我们每个人都完美，现在爱是在地上跟有罪的人相处，生活在一起，在阻断措施里面天天碰撞，对不对？什么是爱？圣经说凡事什么？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各位几个凡事？孩子们几个凡事？四个凡事。凡事凡事凡事凡事，这个四个凡事呢就足够我们来学习一生了。这四个凡事，你孩子呢长大的过程当中，他受到朋友的影响，或者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不合你意，你开始没有礼貌，就是这样的很多的，那时候你要教他，但是你还要怎样？凡事忍耐。你教了他之后，他今天教了他听一下，明天又不听了，你还要凡事盼望，盼望神有一天会叫他回转，这个叫爱了。凡事的，你的配偶有一些坏习惯你不太喜欢，对不对？我们都有，我们福建人讲他金嘴超宽，那就这样讲了，我们不喜欢的，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相信，相信他会改。那现在还不改，已经一个月两个月还不改，讲了很久，凡事包容，你们明白吗？凡事凡事凡事，够你学一生。你不要说，我已经学够了。有些人说，牧师，我说什么都可以忍受，这种不能忍受，他这个讲话态度不能忍受，他这个肮脏哦，他这个不整洁我不能忍受，他这个整天拿手机的不能忍受。那当然有一些丈夫也做的真的很离谱，或者是很固执什么东西，你把你心里面的不满讲是需要的，因为神是公义的，对不对？那你讲我这样辛苦，我这样不能，但是呢讲了他不听之后，你不要一次又一次你的控告加重。你要想怎么又巧妙的影响他，又凡事学习怎么影响，凡事包容，凡事为他祷告之后相信也盼望他，凡事忍耐。听得懂吗？这样做，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爱的功课，有一些人说，就是我讲了一下两下三下啊，他不讲了，我就是不要讲了，但是自己心里面收住一个受伤啊，对他也是很多的冤屈，这种在家庭生活是不好的。那这个或者也有一些就是说，我讲了我就是要看他马上改，你就是要改，你要人马上改。如果你要知道你说了有一些要纠正的东西，人家改你也要改，人家在改善的时候你也要适应，就是很多很多的这样的过程当中你要挣扎。不然的话你就是你一讲一句讲一句，人家就改，一直要改，然后你自己不用改，你自己是高高在上，你自己的爱没有增长，你只有旁边的人都适应你，旁边的人都要依你。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讲话越大声的人，公司做老板，家里做头， 我像我们叫教会做长老做牧师的人，我们讲了人家要听的，其实我们更是要对付自己。我们不能就别人适应我们，我们自己没有对付自己，这样我们去哪里学习爱？什么叫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怎么让亲情更加的实在。那亲情的灵魂就是爱了。OK， 然后另外注意听啊，真的很重要的啊。很有意思啊，这个在家里面讲这个信息，那妻子孩子都在听这个东西。那我知道你们大家在视频里面听啊，有些人可能在听当中就看自己的丈夫，看自己的妻子啊，因为可能啊，或者孩子听啊听啊，牧师在讲啊，可能会有这样的东西。那这是阻断措施给我们的恩典啊。那有些啊，我自己一个人没有关系，你一个人你自己在听当中，你可能会回想很多我过去的一些失败，没有关系。神爱你，所以让你听到这个信息，让你心里面有杂心啊。那继续听啊。现在我们在讲很实际的这一块，怎么在基督里建立维持我们的亲情关系？第一，凡事学习爱，对不对？第二是什么？各位，家庭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家庭是一个巩固道德和价值观念的地方，你们知道吗？不是国家，不是学校，是家庭。所以你的家庭文化一定要成为你巩固彼此、巩固孩子们的道德观念还有价值观念。我跟你们讲，我看很多的父母一个失败的地方就是什么，哎呀，家庭要有亲情，我们就是爱。我告诉你们啊，如果你不讲道德，你不讲价值观，这个亲情是慢慢薄弱的。不会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亲情不但有爱，爱是最重要，但是呢，你会发现人走在一起的时候要有一样的信念，一样的价值观、轻重观，一样的对错观。所以有一些父母做错的地方就是一直爱孩子，很有爱心啊，很有爱心，孩子父母有爱心是在这他的爱里面没有教导他圣经的道德，只有心里面是哎呀，孩子你不要做到太离谱就好，不要外面打人还是什么。但是呢，什么是对错？因为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他有良心，对不对？他要面对人、社会、上帝，他的对错之分在哪里？会教他知道，我一定要，我不能违背我的对错良心的那个来行事，对不对？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一个孩子他们的对错观不强，或者说你没有把圣经的道德对错观教导他，他从谁得到那个对错观？他从学校、从老师，或者从一些名人，或者从一些哇，积极思想，哎呀，从马云哦，从这样的人哇，世界好像伟人，他们哦，所以很多的基督徒，你看他在家里面读圣经，他去教会读圣经哎，但是他的对错观念其实是跟世界的人一样，跟世界的道德观一样，好像圣经的道德不如这个世界的人的道德，那这就错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这个世界生活来到有一些地步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因为他在圣经里面的对错观不坚固不牢固，所以呢，世界的人认为对的他也没有办法要认为对，世界人认为错的他就错。所以呢，有些人说啊，我们有一些国家不能去传福音的，法律讲不能传福音，法律讲不能传福音，你就不传福音，那你的道德观是从法律来，有些人阻断措施了，我们不能去别人的家，对，没错，我也不是叫你现在去别人家，法律是这样说，现在为了安全不要去别人家，但是如果你的家人现在不跟你住在一起，他要自杀了，你要不要去看他？他要崩溃了，你要去，要不要去看他？你要知道爱胜于法律。我现在讲这句话就是说，尤其我们新加坡人，我们这个知法国家没有错，我们人要听从在上掌权上帝设立的那个权柄， 但是你一定要明白爱胜于法律，你的对错之观在哪里。有些人说他圣经的律法也是这样说，如果他不忠心，他犯奸淫就能够离婚。 OK， 我们就听了抓住、哦、他最近好像对我不太好啊，私家侦探来看他有没有在外面偷吃还是什么这样。那你就说 OK， 抓到犯奸淫离婚。那我跟你讲，你下一回的婚姻可能也会这样，因为你的对错观念，只要他做初一我就做十五。以色列常常犯奸淫，我们的上帝怜悯他们，对不对？还是爱他们，赐下救主给他们。所以在一个婚姻里面，如果你只有对错，你跟人之间啊，就你对我错，我错你对啊，什么要争的你死我活这个东西。有时候弟兄姐妹就是我讲牧师这样不好，有时候我心里面也是想 OK， 再跟你解释，我解释也是贬低你，对不对？我证明你错也是贬低，那我就接受啊。但是我跟你解释该解释的，圣灵留给你祷告，你们明白吗？但是我现在要讲的是什么？我们的对错里面，道德观里面是真的要有爱，然后也要有圣经的准则，不要只有按着有一些世人的孔子讲的啊，然后这个我的政府讲的，国家的法律讲的，这些都有相对的对，但是没有绝对的对，你们一定要明白。家庭文化你要怎样？家庭文化要巩固圣经道德。圣经里面，你们没有把圣经的道德教导的好，你的孩子长大自然被世界吞噬，他们在社会可以成为很好的人，但是他们在神的国度里面稍微有亏欠，请你们好好去想这个东西。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家庭文化要巩固，道德观之后还有什么？价值观。我刚才说什么？价值跟品格不一样，价值是轻重，我很重视钱，我很重视关系，我很重视学业，这个叫轻重 value， 对不对？那品格是 character， 那有些东西是连接，但是呢你一定要问，你的品格再好再好很好，但是你轻重，你重的东西是什么？你重视人的灵魂，重视国度，重视荣神一人建国，重视人的灵魂得救，你重视这个东西。如果你家庭没有教导好这个东西啊，我呢慢慢你会发现你的家庭什么丈夫每天对要关注工作赚钱，然后呢妻子整天做家务，关注这个整洁，孩子读书手机就关注这些，但是全部在一起没有一起的都重视的神的国度，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一起都会怎样都会看重的，我们终极的目的，我们读书做工赚钱家里整洁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要拯救人的灵魂。我的家一个礼拜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就是现在这个时候要兼顾每个人的信心。如果没有这个共同的所重视的东西，你的亲情到一个地步就淡薄了，因为每一个人他好像关注不一样嘛，每个人关注的都是啊，你关注那个我关注那个，所以呢到最后你发现亲情又被打击了。所以我再讲一遍，没有圣经的道德观，没有国度的价值观，那么你的家庭的亲情呢，是来到一个地步，面对现实的环境又会大大的受挑战受冲击了。那么我现在顺便讲一样东西，那有一些弟兄姐妹，跟牧师说，牧师我的另一半他还没有信主，他我很困惑，他教导孩子的，那些姐妹尤其是姐妹信了丈夫还没信，丈夫教导孩子的都是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对错观，我很纳闷，我很困惑，这孩子这样被他这样教长大了之后他会成为怎样，我要跟他反对，我不能听丈夫的，我要就跟他吵。那 你要记住哈，我先这么说，我自己是非信徒家庭长大，我读非信徒的学校，我今天你看我的一生还是怎样的荣神一人。所以你不要怕那些上帝能够改变的事情。你的丈夫呢，可能他很有一套哦，他跟孩子来交女朋友交男朋友要怎样啊，哦，我跟你讲啊，以后钱要赚多多，不要给人家看不起，你的岳母岳父不会看不起你，你在这个世界有成，比如说他教他这个东西。那母亲信主的是你就要遵照圣经的原则，爱你的妻子如同爱自己，妻子你要怎么束缚丈夫，这样孩子开始都觉得哎，爸爸这一套比较好嘛，爸爸这一套啊，叫我怎样生存啊，马上是有益处的，跟人在一起啊，你我不吃你就被你吃了啊，所以呢我要他就这样做。但是呢你要知道长久之后慢慢他的人际关系出现问题，他跟他的岳父岳母出现问题，孩子长大他跟连自己的配偶都出现问题，他就会反思了。虽然爸爸讲的是世界一套方法啊，暂时有用，但是长久来讲还是母亲信主的得的那种智慧爱心的那种教导对我有长久的果效。所以他自己遇到人生的挫败之后呢，他会分辨什么东西才能够长久延伸下去，就是神的真理。有一些快快马上赚钱，快快马上成功，快快马上得人的喜悦那种用虚假的方法，那种你给人暂时前面领先也没有关系的，最后他跌得更厉害。但是你成为一个母亲，你是信主的，你这样为孩子祷告，为丈夫祷告，有一天他们会看清楚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懂得，还是讲回爱里面凡事忍耐，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啊。现在他们还没有改，凡事包容。然后最后呢，亲情当然我们不用说的哈，我们人有血有肉哈，我们要接触啊，我们需要有时间在一起。那所以亲情呢，真的跟我们人实际的花时间在一起接触有关系的。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 啊，我们只有管的是什么？我的时间，我的空间啊，你不要来麻烦我啊，你不要来就是弄乱我的东西。但是我跟你们说，我们家人生活在一起，在很小的空间，很长久的时间在一起有摩擦。以前我的母亲，我记得她每次跟我讲的一句话就是人相见容易相处难啊，就这句话就刻在我心板上啊，所以我对人相处的那个难处啊，我是看得很明白的，因为从小母亲教导我这句话，然后我也知道，真的人有罪性，特别从圣经明白人有罪性之后呢，这个空间时间一摩擦了，但是那个摩擦一经过，两人学习适应彼此，爱心才会成长的。那有一次我的女儿。以前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每次说你们睡自己的房间，他们都我不要，我要跟爸爸妈妈一起睡。然后越长越大的时候呢，就是问我说，妈妈，我们几时能够有自己的房间呢？就是这样，对不对？因为都有自己要自己的空间，要自己的时间，不喜欢自己的东西给人弄乱这些东西。但是我这样跟各位说哈，孩子呢长大。如果可以公司一个房间，这是恩典。我的女儿呢跟我一起公司一个书房啊，孩子两个儿子睡在一个房，我家里就三个，另外一个就是主人房。但是在这样一起生活当中，他们就学习了啊，谦让，很多东西要公司要分享，这个过程你们明白吗？所以这是一点，让他们有环境有机会接触，不要怕纠纷。哎呀，他们每次吵架跟他分开来了，贵，那以后亲情就淡薄了。另外孩子呢在长大过程当中 我也明白父母生活忙工作忙，千万要花时间给彼此。父母亲不要让孩子呢丢给手机，丢给补习老师，有时候你要参与他们的学习。你参与的时候呢，他们有时候不喜欢你不要教我，但是有时候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慢慢会长大，你在他们身上做的可以在他们心板。所以人暂时情绪上不喜欢，但是不代表那个是不重要的。两个人都在修改，对不对？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彼此调整，但是你参与在其中。然后家庭有需要的一个礼拜要一起出去啊，一起吃啊，一起什么啦，那阻断措施过后呢，一起去运动啊，或者这样，一定这样做。在这个当儿，亲情才会被建立起来，也被维持。如果你就是怕麻烦，就是靠科技让他们就看电脑玩手机这样，我跟你们讲，你们是抹杀亲情的这个道路啊，真的是这样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讲完了，我盼望今天神大大的坚固你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做得完全，就是牧师在讲这篇道的时候呢，我自己也很多的反省。你们知道我今天讲了这一个小时的道里面，我想过多少事情多少东西吗？其实你们在里面听的时候，你们会知道这不是牧师什么苦口婆心，如果我没有神的真理，我很多东西也看不透。但是既然有了神的真理，就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忠于真理，忠于上帝给我们的幸福的道路，来行事为人，来过家庭生活，来珍惜神给我们的亲情。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用你的道教导浇灌我们，就使我们在听这篇道的时候呢，我们的心真的被恩光照耀。主，就在今天这个母亲节里面，主赐下这样的信息给我们。可能世界各地很多人都在听这篇道，就在听这篇道当中，就可能我们当中有遗憾的，有难过的，或者我们也自己觉得自己还做得好的，主让我们都谦卑在你面前。我们知道唯有靠主，我们才能够从以前做错的那转为善，只有靠主，我们才能做得好的人能做得更好。主，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夸耀，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所有的人都有欠缺之处。求主借着今天这篇道医治我们的家庭，医治我们的亲情、婚姻、父母、孩子的关系。哦，主啊，求主用主的圣灵也来安慰扶持我们，也叫我们时常能够想起主这篇道给我们的指教。哦，主，我们感谢你，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主。主，你建立教会的时候，你也建立教会的每一个家庭。感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